文的时候呢，它这它这里面呢，就是这个，因为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约书亚是什么时候差遣这两个探子去的？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这么读下来，好像是说，是这个神已经吩咐了，然后约书亚就派了探子进去。那去读希伯来原文的时候，这个时态里面呢，这个差遣、打发，有一种就是说是过去完成式。所以也有解经家认为呢，就是说很可能其实是在神我们第一章记载的内容里面之前呢，约书亚就已经做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呢，神特别的叫约书亚呢把这一段的经历记下来呢，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那至于说什么时间约书亚做的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重要， OK。那这里面就记载呢，就是说约书亚就差遣了两个探子进了迦南地去看他们要夺取的地方，包括这个包括特别是耶利哥城。然后他们去了进了耶利哥城呢，就住在一个名叫妓女，就是名叫拉合的地方。那妓女你去看原文的意思里面也有，那个时候因为在各个城市城镇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他们也有一些旅店。大家记得这个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讲说他们玛利亚的产期到了，他们到了伯利恒去旅店却没有地方，客店却没有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到了那边呢，然后就有人就说，哎呀，就告诉耶利哥的城王呢，就是说有两个以色列人来了，而且他们图谋不轨， OK。那结果耶利哥城王的就差发兵丁就去要去抓他们，要去杀他们这样。然后呢，这两个探子就被拉合藏起来了， OK。 所以这是第一段的圣经。第二段的圣经呢，我就没有给大家节选，他大概的意思就讲到呢，就是说那拉合就说呢，的确是有这两个人来了之后呢，但是呢我已经把他们送走了，他们已经离开城从哪个方向跑了，你们去追他。然后那个耶利哥城王的这个兵丁就出来就赶快去追他了这样。那追他来之后呢，这个天快黑的时候呢，这个拉合呢就上到他们的房顶。那以色列那边的比较干燥，以色列很多的房顶都是平的，那房顶上面呢都会晒一些东西啊，放一些东西这样。那里面就有一些的稻草，晒的干草。那这个拉合那时候就把两个探子藏在这个干草里面。所以后来呢，拉合上去之后呢，就跟这个两个探子有了一段的对话。就是我给大家节选在这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并且你们怎样，将他们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亲和一切属于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那这一段对话呢，主要是现在主要是拉合在跟这两个探子讲呢，他说呢，我们已经听到你们来了，而且听到了耶和华神在你们当中的各种大能的作为，那我们的心也消化了。那我现在呢就求你呢在我面前起誓，你能不能就是说将来你们下来攻下我们这个城的时候呢，能够保守这个我的一家，包括我自己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拉合对当时两个探子的一个的请求， OK。 所以那这个拉合跟这两个探子发出这些请求之后呢，两个探子呢就回应他，就是说呢你既然救了我们的性命呢，我们也在你面前立约了，就是说讲用大一点的词，就立约或者向他保证，就是说我们将来来攻下这个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保守你们的平安， OK。 也保守你和你们一家的这个平安。所以而且讲完了之后呢，他说呢第十八节呢，他就说呢 他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呢，你要他就这两个探就给他一个朱红线绳系在垂他们下去的窗户。那个时候这个耶利哥城是个很大的一个城，而且呢就是说很非常坚固的城，就是以古时候的城呢就是修城墙 ,OK, 很厚的城墙。那很多人呢就在那个城墙的这个上面呢，就是住在这个城墙的上面。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他那个时候呢，他就从那个窗户里面就牵了一根绳子下去，这两个探子就可以从那个绳子下去，就从城墙角就跑走了，就不用经过城门。OK, 那城门那个时候已经被军丁守起来，把他关起来了。OK, 那所以呢，他就说是他就说呢，到时候他们来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希望他能够绑一根朱红色颜色的这个就是大红颜色的布条啊，就绑在这个绳子上面呢，就表明这一家就是拉合这一家。OK, 他就是不会来碰这一家，而且他希望他们呢。就是说我这地方没有写这地方有写了，就是说希望他的父母弟兄和他的全家呢都聚到这个有绑绳子的这一家里面去，那他就能够就得保障。 OK, 这一家人性命就得保障。 OK, 所以那个拉合就回答说呢，他说我一定照你们的话行，然后就把他们就是从那个绳子窗口放下去，然后就把红线就绑在那个窗户上了。 OK,然后故事到最后结尾呢，就是讲到两个人就下了山，这个中间22节就讲到，就是说他们就两个探子就躲在山里面躲了3天，兵丁最后找不到他们，兵丁就回来了，然后他们呢就从山上就下来，就过了河，就是这个约旦河，就是又回到这个约书亚那边，就把他这个所遭遇就全部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就告诉了约书亚。约书亚呢就是说又对约书亚讲呢，就是说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那地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这个就是第二章的这个大致的内容。 OK, 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人的面前，主啊，求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正是就像我们今天的敬拜所要表达的一样，主啊，你是 伟大的神，无人能与你相比，所以愿意你今天你的荣耀和你的荣美和你的全能和你的伟大 greatness 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是彰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今天能够触摸你的伟大，能够得经历你的全能。谢谢主，愿你在下面的时间里面继续在我们当中作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昨天去上 Google Earth 这个是不是看不清楚啊？OK, 所以这个OK, 这稍微好一点吧。这个就是约旦河，就现在的这个白白的这个就是约旦河。OK, 那这个二这个地方就是实景，就是大家读第一节的时候，约书亚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实景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呢 B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耶利哥城。OK,所以这边大概15个英里。 OK, 所以大家看这边都是高山，然后这边就是沿着约旦河的平原，有很多绿的地方，现在还有住家，实景就是停在这个山脚上。当年神带摩西就是上这个山看这个迦南全地，然后这个是约旦河，然后这边是一块小平原，就整个耶利哥城，这边又是山，所以两个探子呢就这边走过河，不知道怎么过了，反正就过了。 OK, 然后呢进到城里面，然后就出了城之后又逃到山上，就这个意思。 OK, 那当时我们在下面几章我们会看到，当时呢是汛期，河汛的日子，就是说当时约旦河涨水，所以很宽的，就是水流很急的，就是整个这一带都是有水。 OK, 所以所以大家把这个图画大概再往下走一点呢，就是马上就接的就是死海，就是我们讲的盐湖或者死海。 OK,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信心与行为我们主要看两个人，一个是探子，一个是拉合。 OK, 那我们希望同 从这对于他们这两个人的想法和作为呢，我们来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OK， 我首先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约书亚和探子，他们到底想知道什么？就是说，当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安营扎寨在石井，在整个摩亚平原对面看到就是迦南地，就是耶利哥城了。而且他们已经在旷野经历四年的时间，然后他们现在又到了这边的时候，约书亚他还是送了两个探子过去。OK， 那当年他自己我想大家可能也熟悉这一段的历史。OK， 谢谢。当年他40年前，就是或者38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也是到了类似的地方，然后呢？神吩咐摩西 ，OK， 不是摩西自己想的。神吩咐摩西，我看我这个地方，神耶和华神晓谕摩西说呢，说你打发人，在民数记13章里面，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个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做首领，然后呢，就神吩咐摩西选12个探子，那摩西就从每个支派里面选了一个首领，那约书亚本人呢，就是12个人中的一个人 ，OK。那摩西就打发他们去勘探迦南地，说你们从这个南地上到山地去，然后看那地如何。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次进去做探子，他们的使命很简单，不是很简单，就很清楚，就是说是神说呢，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看那个地怎么样，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看那个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的营盘是不是坚臣，然后看那地土是否是肥美还是贫瘠，然后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怎么样果子也扛回来一些。 OK，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葡萄出熟的日子。 OK， 那真是果然那个时候他们就扛着葡萄回来了。 OK， 就是他们从那个迦南地出来的时候，所以第一次就是38年前，他们准备进的时候，神有差遣12个探子，约书亚就是其中一个。那他们其实这些东西都很清楚了，他们答案是的确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 ，OK， 的确土产非常的丰盛，但是他们那边的民非常的强壮，城也非常的强壮，他们而且碰到亚纳族人，那个是圣经把它翻译成中文，把它翻译成伟人啊，就是大家就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那哥利亚那个高度，9尺啊，什么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他们说那边到处都是这种人 ，OK。所以呢，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蚂蚱一样 ，OK。所以他们自己的心就消化了，不是 ，OK。所以，但是这一次约书亚他当38年前进去过 ，OK。但这一次轮到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进的时候，他又是派两个探子去。他觉得，大家觉得他到底想知道什么？所以或许这个土地变得贫瘠了一点，还是更富，所以或许他想知道一下这个当时的耶利哥城的防备是什么样子，在哪个城门或许更弱一点，在另外一个城门强一点，所以以至于说我可以先攻那个城门，不再攻另外一个城门，还是说是这个耶利哥城全民已经准备投降了，所以我们到时候只要到城门口，他们就开城门迎接以色列民进去。OK， 所以我想跟大家之所以提这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个人是相信的，就是神是允许约书亚再次差遣探子进去 ，OK， 这是我个人相信，实际上没有讲 ，OK， 那我是觉得间接的，我是觉得就是说神允许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在整个探子的这个的经历当中，你可以看到神他有很多的作为在当中 ，OK， 所以从这些的角度里面，我是推测了 ，OK， 这不是一个圣经的这个根据或者是一个事实 ，OK。我是推测呢，就是说神其实是允许了他们，甚至也喜悦了他们再去派探子进去。那其实派探子进到 一个战争的开始啊，在你去读这个旧约圣经啊，其实非常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这个普遍的事情。OK， 就像现在不光是那个时代普遍，现在这个时代继续普遍，对不对？你要打仗之前，这个美国要打仗之前，他要打的地方的这个地图，知道的非常的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就出乱子，对不对？有一年就在南斯拉夫，是不是？号称是地图不准。OK，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地图不准了，至少就是啊。对对对对，所以说在不管是古的时候还是在当今的时代，当我们要想征战的时候 ，OK， 我们非常的严肃认真的是说，我们要把某一块地给攻下来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想要把某一个项目也好，或者说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我们要想在某一个领域我们真正的要征战而且得胜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态度， OK， 不是说是今天啊，我碰一碰然后哎呀，好像不太可以又回来，隔了三个月之后想一想，哎呀，我应该去做一下那个，又再去碰一下，然后又不想又回来，这些不是很严肃认真的去征战，或者是说去想要夺取什么地方的话，一般来说都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的态度跟操作的。所以对于约书亚来说，他38年前进去过，而且非常的清楚，他也经历了以色列人在38年在旷野中的这个流荡，所以他现在又再一次的神要带借着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虽然他知道神有应许，但是在于他本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要其实我们在下面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做了很多的准备。 OK，那这个我相信就是他自己在思考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夺取耶利哥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我自己在思考这个探子的这两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OK， 就是说我刚才给大家看那个图啊，以色列人那时候是上百万人 ，OK， 老老少少加起来 ，OK， 三百万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部跑到那个河对岸去 ，OK， 然后在那边安营扎寨 ，OK， 十英里之外，Aspiona 是多少英里？啊，25英里之外，所以十英里是到哪儿？到 White Rock 是吧？到 White Rock 走一点 ，OK， 到我们家可能到 Red Rock 可能就10英里 ，OK， 10英里之外啊，100万人在那儿囤积啊 ，OK， 那这个耶利哥城人看着 ，OK， 大家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 ，OK， 所以那这两个探子，然后又是以色列人，就被约书亚派去说，哎，你到对面去看看，所以从某种角度是相当勇敢的人 ，OK， 那我个人相信，就是说他们愿意这么样去做。他们心中要有一定的信心 ，OK， 要有相当的胆量，然后他心中也有某种的笃定 ，OK， 所以他想办法过河，过河了之后呢，他想办法进城 ，OK， 进城之后呢，他当然就是到一个旅店，或者是到一些比较就是说不容易被注意的地方去住下来。我刚才给大家看这个图，我想再给大家看一看。我在看这个图的时候不瞒大家讲，你知道我想象的就是说是这边就像这个北美一样 ,OK, 那边就是什么呢，中国 ,OK, 那中间隔一个什么呢，太平洋不是大西洋，你去看欧洲隔个大西洋 ,OK, 所以我就发觉说，其实在考虑到，因为我们在学约书亚记，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的，也是在过去这两次的主日，我跟大家一直在这些方面来分享，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的需要，从我们自己的感受里面呢，能够往外扩展 ，OK, 能够有一个转移，能够转移到神身上去 ，OK。去看神在这个时代 看神在我们这样一个族群当中啊，在这个时代当中，或者甚至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的心意是我相信是一定是有一些的心意是超越我们本人的。OK， 所以说啊、那我在看的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想象 OK。我就想象这个神是不是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探子 ？OK， 啊，我们是在我们当中，去年有谁回过国了？啊，举手一下好不好？不可能只有两个人嘛，我记得三个，就这两家，啊，三家，圣台你是不是也回去啊？啊，你不能躲在那边 ，OK 。OK， 所以我记得我从2000年开始，就是说每年出去会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啊，也是神的恩典，是吧？那每次参加特别的聚会的时候，每一次 OK 都一定会有讲员，不管是在他的信息当中，或者在他的个人见证当中，或者是我在私底下跟他的交谈当中，就谈到很多很多关于这个比较侧重的是在这个大陆啊这个福音工厂里面的需要 OK。那和这个整个这个大陆的这个福音工作整个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整个人心整个社会风气日新月异的变化 OK。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我那时候一直很多年没有回过国 OK。 我大概是96年，妈是不是是96年好像回去过一次，然后一直到2000多年就一直没有回去过 OK。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听到他们讲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是啊，就觉得说那一片土地不知道就是说不知道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些探子回来所讲的东西非常令我兴奋 OK， 非常令我兴奋 OK。 那这个所以到02年的时候，我就跟丽茹商量，就说我们全家回去，那个时候孩子也有5、6岁了是吧7、8岁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大概是那个年龄了 OK。 所以那我们觉得小孩子也大了，也懂事了，可以回去一次有印象 OK。 然后我们就四口就回去了。我跟大家澄清一下，我那时候回去不是以探子的心态回去的 OK。 我现在回过头来再去看当时的日子，我才明白神在干什么 OK。 当然这个明白可能是几年前就明白了，今天跟大家再次，我以前或许大家听到过，所以我们回去，我们四口回去在北京住几天，在武汉住几天，然后呢，那个我们开始回去的时候，想象很简单，就是说是，例如跟小孩子从来没有看过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说呢，回去之后呢，要去黄山啊，什么庐山啊，这种长江啊，这种就非常有名的地方 ，OK。那我们回去路上或者回去的时候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呢，祷告我们就觉得说不要，因为例如他们和小孩子从来没有，是第一次去中国，也从来没有见过亲人，当然除了我妈妈之外，然后我爸爸，然后我们就决定了，就说这些都不去了，我们就是只是去亲戚，就去老家了 ，OK， 回老家 ，OK， 所以说呢，那我父母的老家就是在农村 ，OK。那在城镇了，就是所谓的乡镇这样的。那我们就后来就是从北京住了几天，然后武汉住了忘记了几天到一个礼拜，然后去宜昌，然后去宜都这种农村。然后后来姨父就说呢，哎，你去我带你坐船呢去三峡里面走一圈，然后也去小三峡里面走一圈。那结果正好那一年呢是这个马上三峡要这个截流之前的几个月 OK。 所以我们在小三峡里面看到那个很高的山那两边，然后他就画那种白线，就是说当到时候水要涨到这儿，所以所有下面的房子要全部冲掉 OK。 那其实99%的房子都在底下，没有人当年盖房子就盖到最最最最最山峰上面去的 OK。 所以我后来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在三峡里面，在这个轮船上面 ，OK， 我就那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我就站在这个甲板上面，我一个人，然后隔一段旁边会有一个小渔船，会有灯 ，OK， 那我后来就知道，就是说其实有些人家就住在那个渔船上面 ，OK， 所以如果去过长江的人，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那我那时候的祷告，我的心里面的感受就非常的强烈，就是说就是从最繁华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OK 到可以说是最贫穷好了 OK 最贫穷的家庭，就是 that the boat is his you know house OK 就是他所有的一个船就是他所有的财产了 OK 他的整个的起居就在这个船上 OK 那这个福音怎么传，然后整个这个中国这13亿也好14亿也好将来可能20亿也好，这个整个这个的工厂之浩大这个需要之强烈，就是说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OK 所以那我那次回去还没有接触教会，我也不知道教会在哪里，就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回要决定要已经要回美国了，离开武汉的傍晚的火车七八点钟的火车，结果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在厨房听到隔壁的楼有人唱诗歌 OK 那我跟丽茹就非常兴奋就呱呱冲过去 OK 啊就待了大概十几分钟，因为马上收拾行李要赶火车走了在那边喂了不少蚊子这样的 OK 是美国的肉可能比较香一点 whatever OK 然后就是所以我那次的经历我当时的时候不太觉得 OK 那我回来之后我给我的触动非常的大，给我的触动非常的大，就是说是所以那是02年 OK 那我们教会其实02年初开始有主日聚会的 OK 那我是02年夏天回去的，然后03年0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跟大家讲说大浪淘沙，我不知道可能在这边时间久的人或许还记得我用这个词，那当时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当然可能背景不一样不知道这个大浪淘沙我在讲什么 OK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只是觉得就是心里面非常的兴奋也好，就是说这个激动也好，或者是紧迫也好 whatever 就像这个水被搅动啊，我圣经里面讲就是说神搅动人心啊，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03年04年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教会有异象 OK 然后呢我们有一块地我们要去 OK 好，那当然这过去这五年下来我也自己学了很多这个功课 OK 所以以后有机会呢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下半段，就是说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我觉得我心到现在还不死 OK I'm still being 就是说神继续在 stir 对，那我而且我感到就是说神在过去这些年在带很多的探子 OK 刚才特别是刚才举手的这些人 OK 其实你这个可以就是说可以说从这个探子的角度去看你回国的经历 OK 虽然你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是探子，回来可以重新再认领这个角色没有问题 OK 就是说我相信神在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就是说借着这样的经历再搅动你的心 OK 只要我们的心愿意被神来搅动 OK 那搅动你的心让我们去能够去明白啊神的心是在哪里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若不明白神的心在想什么，我们 99.9999% 的时间是注重自己的心在想什么的话，我们常常是白费工，常常是白费工 OK 这是一个属灵上的道理了，所以请大家开始去实践这样的做法，所以说你不妨可以开始把心移开借着神以前已经带你有的这些的经历去重新再去看说神在这些的过程里面是怎么在搅动你的心的 OK 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知道神的全能就这么大，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第一次回国所以需要看家人，完全不想神国的事或者不明白神国的事，回来之后再来明白的时候哇原来神有这个心意在里面，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去明白借着这些经历来明白神在我们心里面做什么，然后这个探子使我们振奋 OK 这个 我记得冷娜是冷娜姐妹吧，在那个camping 的时候跟我们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探子的例子 OK、对吧，就是真是啊，他这个从中国回来之后跑到我们小组就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讲个不停 OK， 然后这个第二次这个祷告会噼啦噼啦啦继续讲个不停 OK， 你就可以感到他的心是被神搅动的 OK， 他讲出来的东西就令我们小组人振奋，是不是刘翔？我没记错吧 OK， 那所以说那就是请他做见证嘛，就是 OK， 就像这个我们刚才第二章的这个结束的时候，他回去这些两个探子，照说这两个探子受的经历挺苦的，好不容易过了河住了一夜，就赶快跑到山里面躲了三天，又赶上过河又回去了 OK， 没什么很这个让人觉得舒适的经历和怎么样，但是他回到约书亚那边就是说呢 It's time to, 就是事就要进去的时候了 OK， 因为那里面的民的心都消化了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有些时候每一个回国的人回来啊，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我就非常仔细地听他在讲什么 OK， 就是回国来的人啊，所以说虽然你做探子回去了，我做探子也在这边等着听你讲什么，所以每一个回国回来的弟兄姐妹，我非常仔细听他们在讲什么，非常在询问神说他的心是不是被神搅动了，他是不是看到了神或者是明白了神当时的一些的心意，或者看到了神的一些的作为 OK， 大家热不热 OK， 不热 OK， 我对不起所以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成员回去回来之后我跟他在电话里面讲话，讲着讲着他哭起来了 OK， 那我不好意思讲我在那头也在哭，但是呢我不吭声了反正是电话里面 OK， 那我就知道说神搅动他的心到一种程度 OK， 他也明白了神的心，然后这种因着明白了神的心而且他所明白的那个部分是不见得关乎他自己现在生活的什么事情，甚至有可能对他现在生活甚至也可能带来一些更不容易的地方 OK， 但是呢但是我可以 you know 我可以真正的去体会到这个，所以这种事情是让人振奋的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这个两个探子回来他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是让约书亚也好让整个以色列民也好是因此而振奋的 OK， 我觉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来明白我们前面当走的路，所以神02年派了一个探子 OK， 03年又是几个探子，04年又是几个探子，05年又是几个探子，06年又是几个探子，07年又是几个探子，08年又是几个探子，今年我不知道有谁要回国 OK， 还是有探子 OK， 所以我相信someday 就是说总有一天 OK 总有一个时候 you know 整个我们在老沙拉姆斯这个名啊我们开始就是说 OK it's time 就是说到了时候 OK 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 OK， 我不是说我们以前没有做 OK， 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那我想我一直的心愿是看到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做OK， 这个不光是回国，去年有多少弟兄姐妹去到外地聚会过了？4-5家对吧？还有你们家嘛，对吧 ？Sorry， 对，所以其实我教会再给你们封个头衔，也是探子 ，OK。这些就是去过这个外地去聚会的人 ，OK。原因很简单 OK， 因为你去过外地聚会，你到了那个地方你看到过神的工作，而且你的眼界是马上开广起来的，不是一个好像当然我们一年有2次的聚会，我们非常的愿意非常的努力的请外地的讲员来， 但是到底我们所接触的所认知的还是不够的、okay、所以这些去外地回来的人，我也很注意听他们讲，我也很注意想听他们在讲什么，他们是不是他们看到了神在那些地方或者在那个时代在那群人当中是怎么样一个的作为。那我就要问说，神是不是同样的在我们当中 OK 也有一些类似的心意 OK 愿意，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具体的这个前面的路让我们去走了。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你上网啊其实就是做探子 OK，但是你要知道探什么而已了 ，OK， 你不要就是 aimless 啊、就是说毫无目的的、毫无方向的，就是到处转，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了 ，OK。但是你上网，你仔细去收集一些东西，去明白一些东西，特别是从这个圣经的真理和从神在这个世代和在这个族群里面想要做什么，有一些为什么发生了这些事情，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就是在做探子，然后你能够把它整理好。而且把它明白过来，然后再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话，怎么样？就使我们兴奋 ，OK。所以，啊 ，Sorry，OK，、okay、没有，我以为有谁在讲话，就是，但我有时候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小组的聚会啊，甚至集体的聚会啊，就有这样的时间 ，OK， 大家就分享说，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类信息，你比方说这个，我就不举例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但神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其实非常期望我们的心能够扩展，而且真是去探测这些地方。当你严肃认真地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在前面的路就变得越来越清晰。慢慢我们在神在我们。在我们的心，个人的心里面，在我们家庭，包括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心意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当如何走。否则的话呢，容易就是说做一些无用功。OK， 我想我必须 move on。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是这耶利哥王呢，听说这个以色列的探子进来了，所以他就说是要把他抓来这个，大家觉得耶利哥人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害怕，心都消化了，害怕。OK， 心都消化的是拉合讲的 ，OK， 对吧 ？Yes， 所以大家自己觉得耶利哥人成怎么样？看到100万人肯定害怕 ，OK。那一个害怕的人，他为什么还要跑去杀这个探子？啊？对，大家明白我的问题啊？就是说是，所以，就有人害怕了，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就是说你要进来了，就城门给你打开，你进来，我投降，这也是一种害怕产生的结果，对吧？还有一种害怕是什么样的？他想象力能够先下手为强，他是还是我们这个用中国话讲就是垂死挣扎，对吧？那其实呢，我们去圣经中啊，在描述恶者的时候啊，魔鬼啊，就是一个我们非常的坚强的敌人啊。OK， 那有一些我给大家截了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彼得前书5章第8节，大家在这段经文可能很熟悉，他说。老彼得劝慰大家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对恶者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OK， 大家读这段经文，你觉得恶者是怎么样？是很可怕的 ，OK， 不是害怕的，觉得很可怕的，他像一个吼叫的狮子，这个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 ，OK， 对吧？所以说我们好像脑袋里面，或是我们意念里面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就觉得说他是这样的一个恶者，是这么样一个操作的，这个不错 ，OK， 他是就像这个耶利哥城王 他们派了人马上就到这个 拉合的家里面要抓这两个人，然后听说拉合骗他们说已经走了，他们赶快就出城就要去追他，而且追了三天。所以说这个是就跟这个形象描述是一样的，他要想尽办法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OK， 但圣经还有一句话，雅各书他说什么呢，雅各那个时候就劝慰弟兄姐妹们，不但要有信心，而且要有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怎么样，就是战军，这个英文就叫 shatter， 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个意思。 OK OK， 所以说呢，我们所以这个探子啊，你如果从他的经历来说的话，他是在逃命的。OK， 他好不容易过了河进去之后，马上就被藏起来了。藏起来当天晚上就从这个窗户就下了城墙，就脱灰溜溜的就赶快上山，躲在洞里面躲了三天，然后又趁大家都走了不注意，又赶快过河回来了。他是个逃命的状态。OK OK， 然后但是他是。这个探子们他就这个我跟大家讲这个英文叫做 spiritual reality，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把它翻译成这个属灵的真实看见。 OK， 就是说他看这一切的事情，他就看中了一点，这个他也相信了拉合讲的话，这个耶利哥城的人是害怕的，他们心都消化了。那有些时候我们要照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不见得得这个结论出来了，我们就这个结论说我们最好先不要进了，他追我都追成这个样子了。 OK，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不把我们肯定打死了。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这个属灵的真实的看见就是 spiritual reality， 能够真正能够带出属神的信心和行为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没有信心去做一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没有能力去做出一些事情出来啊，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求神的能力，我们要这是重要了，我不是说这个不对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不是说这么不对。但有些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求神要帮助我们从一个属灵真正的 reality 真实的角度来明白属灵的实际是什么没有这个属灵实际的看见的话，你有时候建立不起来属神的信心，也带不出属神的行为出来。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遭遇，甚至听到同样的话，读到经历同样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真实的看见，明白在属灵里面的事实是什么，所以你才能够产生对神的信心，然后带出对神的行为出来。所以这个里面你会发觉我鼓励大家，比方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有过甚至特别是有一些艰难的遭遇的时候，求神开启给我们明白我所面临的这个遭遇的属灵的真实是什么。 What is the real reality? OK， 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的真实，什么是我真正在面对的。 OK， 才能够带出一些正确的回应跟行为出来。我必须move on。然后拉合很有意思。 OK， 他这四节的经文加上第十三节就五节的经文呢就是叫经典的话。 OK， Clark， 大家注意看这四节的经文呢，他都用了他说了四次耶和华神。 OK， 他说呢，第一呢，我知道耶和华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这个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而且带领你们在这个摩亚平原打败了西宏王和那个字念恶还是浩恶王。 OK， 这是第二句话。 OK， 第三句话呢，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他这个中文翻译有点不太准确了，不是上天下地的神，他就是说在就统管天地的神，就这个意思了。那第四节的圣经讲说，求你们指着神来向我起誓呢，就是说要恩待我的父家。拉合这个人呢，圣经上讲他是妓女所以说我们知道他道德其实非常败坏的。 OK， 然后他开一个旅店 OK， 很多人来来往往，那他当然也是外邦人 OK， 不是以色列人。那因为这个样的话呢，他消息很灵通这是 就是重镇过河，就到他那边停留。OK， 各色各等的人都经过，所以他知道很多事情。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是40年前的事情。那这个他打败亚摩利王，打败西红王和这个恶王，是这个就当年的事情。OK， 就是出埃及第40年的事情。大家读民数记的话，所以中间隔了40年了。OK， 他都知道，而且他都记得。OK。而且他都记在心里面去了，而且，那，他也是很有决心、很大胆、很果断、很有行为的人，对吧？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认定了 ，OK， 这个是出路，所以说他就探子来了，就把他藏上，藏完之后就跟他讲话，讲话就是把他们从这个窗口放下去了，告诉他们怎么逃命，然后走之前还让他们立下应许出来，只是很坚决果断的 ，OK， 哦。也决心投靠神的人，这个神他自己没有经历过，没有见过，他刚才所描述的这一切的事情啊，都还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还没有说亲眼看到说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 ，OK， 他还没有亲眼看到说怎么打仗了，或许听到有枪声，不，那时候没枪了，刀剑的声音 ，OK， 那只是知道说把他们打败了，所以，那拉合的信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啊，这是你的是吧？我没有。哦，谢谢。拉合信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就是，其实，他说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我们，他就认识到神的主权。这古时候的地啊，或者是城啊。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就是打下来的，对吧？不是说是我一生来就说，哎，这块地给你了，这个山头给你了，没这回事了。OK， 那他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和这个城市呢，已经不属于我们了，神已经给你们了。所以这个里面，他你就看到他的观念的一个转变，他就知道说，掌握这些的，谢谢，掌握这个地图啊。和这个人民啊，城镇，主权不在王身上，主权不在他们大能的勇士身上，主权在什么？在这个叫耶和华的神的身上。OK， 他说这块地是以色列人的，你怎么办？你就乖乖的给，就是以色列人的了。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神的主权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体现。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枯干了？啊，以色列人过去啊，怎么打败这两王？这个体现神的什么呢？大能。OK， 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歌一样的，这个神迹奇事无人能比。OK， 神迹奇事无人能比。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掌握天地的神，这讲到神的尊荣，指着你们的神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家，表明他什么呀？表明神的什么恩赐，就是说他这个自己还没有经历过的神，他就认定说他是有恩赐的神。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是 you know, 让我们现在的话讲是不道德的人 OK， 但是他就认定说这个有主权有尊荣有大能的神呢，他也是有恩赐的神，他是能够只要我愿意信奉他，他是愿意也来救赎我的神。这就是说把他这四句话放在一起来看，这是当然从神学的角度啊，或者从对神的认识的角度是不得了的事情。OK， 更何况他是还没有自己亲身经历过的。OK， 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个呢，其实呢，也就是成为我们后代的人。我们讲说我们明白神，我们讲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讲说我们愿意来跟随神，我们讲说我们愿意把信心啊，把我们的生活交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基础在于神的本能本性，神的本质了。 OK， 那借着我们对他的认识来体现出来。 OK， 所以圣经上在描述拉合的时候， 我给大家挑几段的经文。所以你上网，你把拉合敲进去，你说圣经中有拉合的经文，它全部给你打出来。OK， 有一处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讲，基于拉合怎么样？因着信，曾和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灭亡，就是不顺从，就是说 unbelieving， 就不信神的人灭亡。所以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就讲到拉合的信。我刚才跟大家把他讲的那四句话，把他讲到他信神，他信神的这些的本性。OK， 圣经还有一处讲拉合，在雅各书，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OK， 所以这个里面是讲到我想大家就是说不要有误解，就觉得说好像圣经自己跟自己矛盾哦，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行为称义。这个雅各的书的这句话上下文的意思，我想今天我就不跟大家解释。但是雅各的基础是说，你已经有在神里面因着对神的信心已经重生得救了，蒙恩得救了，但是呢，你的信心却没有带出一个与信心相称的行为出来。雅各是特别在针对这个方面来警告、劝慰、责备当时的信徒们。所以他用了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在讲，就是说这些人是不但有在神里面的信心，还有因着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出来。所以他就用拉合做例子，就是说是因行为，他是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所以雅各是在强调拉合的什么行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了拉合的信心。 OK， 所以在这一个女子的身上体现了，就是说神所希望神的子女们能够因着明白神，因着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而能够带出行为出来。拉合你知道他也要相信这两个探子，那两个探子说我们一定做，反正他们自己的命得救了。 OK， 他跑了。 OK， 那拉合也需要说他能够除了他对神的明白，然后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他也要相信说这两个探子愿意是顺着他们，愿意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按照他们当时给拉合的应许去操作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绳把那红绳子就系在那个窗子上了。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是很多信心的体现，然后很多因着有这样的信心带出来的行为出来。 OK， 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话，读起来可能非常 boring， 但是非常感人。在马太福音一章五节他说撒门就是一个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犹大是一个支派，那这个撒门呢是犹大支派这么传下来的，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从拉合氏生波阿斯。这个拉合氏啊，这个拉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拉合，就是撒门跟拉合结婚生了谁呢？波阿斯。波阿斯生了谁呢？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谁呢？耶西。耶西生了谁呢？大卫王。那你再去看那个马太福音读下去呢，大卫王下来就到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先生。那玛利亚生耶稣。 OK， 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是妓女，是大卫的曾祖父的妈妈，对吧？是不是爸爸爷爷曾祖父的妈妈，对不对？ OK， 就是这么样传下来的。 OK，所以你可以想见神对他的约纳和恩待。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就像特别是在座的就是有子女的，有一些时候小孩子的作为啊，让你的心真是非常的兴奋跟高兴。有过这样的时候吧，做父母的啊，肯定的嘛，对吧？爸爸也要点头，妈妈也要点头。OK， 如果爸爸都不点头的话，表明你跟子女的这个交往实在少了一点。OK，OK， 所以说你就发觉说是你子女的这个有一些时候说的一些话和做的一些的事情really moves your heart, help, 非常的感动你的心 ,OK, 非常的搅动你的心，非常的使得你的心牵动 ,OK, 拉合就是这样的人。他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神的作为或者是怎么样 ,OK, 也没有跟神好像有过什么直接的，但是他因着明白了这些，因着这个听到了这些，他就是把信心就放在这个神的身上 ,OK。然后这是一个神迹，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 amazing 的事情。然后约书亚记第六章里面讲到说他们后来我们以后会看，他就把这个耶利哥城，以色列人真的把耶利哥城就攻下来了，攻下来就把这一家救下来 ,OK。那从此以后呢，这一家就一直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直到今日，这是第六章里面讲的，我们以后学那一章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讨论。所以以色列人是完全的接纳他，神完全的接纳他，而且借着他生出大卫出来，然后生出这个将来是这个从这个支派的这个流派出来，生出耶稣出来，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因着认识神，因着所以说是耶稣希伯来书讲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拉合就是这么体现，他也没看到耶利哥城要被攻下来。他的盼望就是说这个神将来是要拯救他的神，是一个统管万有的神，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有这个信心，他就藏探子，他就愿意放这个探子，而且他希望探子能够在他面前也立约，能够守约，来神要借着他们拯救他的一家。所以这样的人啊，这样在神面前把信心放到神的身上，而且因着这样的信心愿意在神面前，他甚至冒生命危险嘛，啊，拉合，而且愿意因着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带出他的这样的行为出来的人 ，moves God's heart， 牵动神的心，感动神的心，带动神的心。神一定会不断的恩待他，神一定不断的会帮助带领他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神啊，你怎么样来帮助我？神，你怎么样要来解救我？神，你怎么样要来 deliver 我拯救我 ,OK,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当我们对神发出这样的呼求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要迫切的祷告 ,OK, 我们有时候觉得是说我们要迫切的工作，把自己的生活在神做到一种程度，真是用我们自己的苦我们自己的心智，用我们自己一切的好的行为啊，我们或者是在神面前这种极其迫切的哭求 ,OK, 那想要用这些的方式来感动神的心，来牵动神的心。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迫切祷告，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辛勤服侍 ,OK, 我们不是说不要在神面前努力的做一个正直神所喜悦的人，这些都不是我想要强调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询问说我们什么样的时候能够牵动神的心的话，就是因着对神的信心所带出信心的行为，就像拉合这样的人 absolutely moves God's heart、okay. excites his heart、okay. 是他的心，是神的心兴奋、okay. 所以我们必须要停下来我们有一些的安静的时间好了。我们刚才在讲到拉合的他的一个 confession， 他的一个的表达，的四节的圣经里面，我们比较快的过去，他的四节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的主权、神的大能、神的尊荣和恩慈，所以整个这个第二章，我们借着这个约书亚给我们的描述，我们看到探子的例子，看到这个拉合的例子，我请大家有一些的安静，有一些的思考，就是说在当初在拉合身上的这样一种信心和盼望，和神所在他的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么一种的回应，我们求神也能够带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我们也可以询问神，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是在哪里。 们也求神开启给我们说，他是把哪一些的应许很渴求的希望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却迟迟的一直没有回应。一起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圣经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讲到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个尊重也可以翻译成敬重，英文讲说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Those who despise me I will disdain. 因为敬重神的神必敬重他，藐视神的他也必被神藐视。圣经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里面讲说，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 Come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come near to you.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应许。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谢谢你啊，把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在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一切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开启，把这样的光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照明在我们的黑暗的当中。主要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因着明白你而对你产生回应，因着你主动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光来我们也愿意对你这样的光产生回应，我们愿意来亲近你。主啊，就照着你在圣经中的应许，你也来亲近我们。我们愿意来 honor you, 我们愿意来敬重你。我们求你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帮助，来看护我们，来看重我们。主啊，我们把这样的心愿呈现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我们所学习所分享的内容，主啊，我们也特别的向你祷告，主啊，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你在这些年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不断的在向着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你不断地在告诉我们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领地，让我们的心能够宽阔，让我们心能够盛装，帮助我们就像我们继续在整个这个约书亚记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主啊，让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要被你来更新和翻转。主啊，我们恳求你把我们带到高山上去，带到一个宽阔之地，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我们因着你的心意的展现而兴奋，因着明白你的心意而兴奋，因着明白你的心意而重新来 organize 我们的生活，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来重新来调整我们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我愿意我们的心都归向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家。谢谢主，为着将来这个礼拜的日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主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圣名来祈求，阿们。好，我们要不要伯父介绍一下？哎呀。